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传讲福音的信息，也借此机会代表神学院谢谢贵教会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昨天也有很多人去参加我们的举办的这样的基督徒教育大会，非常感谢。基督之家是一个很有传统的教会，有两项传统至少我非常的 appreciate。 一个是福音的传统，在湾区的几个基督之家的教会对传福音都不遗余力，而且神也祝福，也大有果效。另外一个传统是你们的音乐素养都蛮高的，我想诗班听了一定很高兴的，牧师听了一定也很高兴的，我们听了当然很高兴。你诗歌或者音乐的恩赐是神所赏赐给众教会的，让我们来敬拜他，带领弟兄姐妹进到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所以基督之家在湾区的几个基督之家的诗班都蛮强的，贵教会的诗班我看弟兄只有四位，以一比三，而且我听他们声音倒也是挺厉害的啊。所以这是神赏赐给教会的恩赐，不管是男生女生高音低音神都乐意使用。所以今天是每个月一次的福音主日，那既然是福音主日，这都是讲到有关福音的信息，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思想我应该怎么讲呢？我讲布道的信息嘛。如果说现在一般聚会当中慕道朋友不多，那其实是培灵会。那培灵会在讲布道信息就有点奇怪，但是既然要讲福音，那不讲福音也是很奇怪的事。所以今天早上想跟大家分享福音或者是救恩的急迫感。所以我估计我们在当中真正的慕道朋友大概不多。我去年有一次在竹林一个布道会，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有教会比较开始多一点布道会，我非常感谢主，因为这个是需要的。结果两天下来只有四个人信主，你说有人信主都感谢主了，不要算多算少。但是有四个人信主应该高兴嘛，其实也应该高兴，想想不是很高兴，但是也是很高兴，很感谢主了。因为总共慕道朋友只有六位，所以账是多少？其实比例是蛮高的，差不多是另外两个人差不多也是快绝志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说不再邀请福音朋友到教会里面来，那布道会就开不成了，开来开去都是培灵会，都是主日崇拜而已。我想这是我们的困难。那根据统计上来说也是，你有能力可以 outreach 那些福音朋友的这种能力跟意愿跟恩赐或者是机会等等，随着你信主的年日会递减的，这样对吧？每一个人都一样，包括当牧师也是相同。所以如果神许可，让我今天呼吁大家说有一个福音的急迫感，先从急迫感开始，但觉得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再多加把劲，因为世代需要，我们需要得时不得时。就像刚才孟弟兄在祷告当中，在带领聚会当中讲到，不管得时不得时，得力不得力，让我们都把这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上。最近有一个人美国的神学家写了一篇文章论到福音派，他说消失当中的福音派吗？是福音派正在消失吗？有一点这么可能的危险。为什么呢？他今年他的年纪应该是比我大，可能不到十岁，大概大五岁，差不多就是婴儿潮这时代的人。他说他们那个时代，也就是说1950年代，上个世纪的50年代跟60年代，如果有人出来要侍奉神，他年纪大概是多大？20岁、18岁、19岁，那是50年前一个甲子之前时候了，那个时日。所以以至50年代、60年代那一群人，不是一个两个人，是一群人，是全美国从西岸到东岸都是如此，出来侍奉的 都是十七八岁、十八九岁，高中毕业就决定献身。他当然继续接受大学的教育，但是当时他出来献身的时候，可能只有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我们素来所敬仰的唐崇文牧师出来侍奉时候几岁？十七岁，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整个福音派教会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今天呢，如果有人出来侍奉几岁？三十岁是很年轻的，四十岁我们都很高兴了，五十岁我们也很感恩的。如果你现在六十岁想出来侍奉，我们也是很非常欢迎你的。但是时代，我们需要有年长出来。巴不得我心中有个心愿，有个这样的祷告，那些十七八岁的，若神许可，神再次呼召他们。五零年代的福音的那个果子，那个种子种下去了，到七零年代、八零年代有个复兴，等于是福音派的高峰是大概是在依我在看八零年代、九零年代我们在享受收割的果实，到了二零年代的时候是差不多是持平的，现在呢老化。所以光讲完这个，如果你已经有福音的急迫感，我就可以鞠躬下台了。但是圣经的话怎么告诉我们的呢？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今天要出来传福音，要出来劝别人来信福音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世俗化，社会世俗化比以前厉害的多了，甚至教会都世俗化了。现在教会跟世界有些地方还真是没办法区分呢。所以到底我们的光、我们的盐去了哪里呢？我想那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事。所以妥协、安逸、金钱、物质上各方面的捆绑，让今天的福音能力消失很多，消退很多。所以是急迫传福音的时候了吗？那当然是的，如果你思想的多了。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先让我们有急迫感。就像保罗在约翰福音耶稣所讲的，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如果黑夜到了，就没有人可以再做工的。我们能够做工的时日有限，神所打开的窗口时间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现在神正在搅动一些事情，所有人许可，让我们来思考。所以我们有多少急迫感呢？我就做个简单的调查，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朋友？可能你就觉得不好意思讲，我们当中不是慕道朋友的举手。大概我们基本上我们当中是没有慕道朋友了。如果有一百个人聚会，有一个人是慕道朋友，我说他福音急迫感1%，两位2%。我想我们是需要有福音的急迫感。所以好吧，我们翻开圣经到第四章，提摩太后书，我们刚才读了经训当中这一段。这段经文我想从三个角度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福音的透视，到底想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眼界透视点怎么看呢？保罗怎么教导提摩太，怎么让我们希望能够明白呢？是在第一节，这是传福音的透视。当你的眼界正确了，以至于你的方向可能有时候会偏左，有时候 偏右，至终你的方向是正确了。所以你的透视点必须够远，也必须够正确。第二节到第四节讲到，如果是这样，要务要传道，那是一个福音的托付。到了第五节，那就是做成传道的功夫。什么叫传道的功夫呢？所以我们来这来一点思想。所以我来读这段圣经，请大家来聆听，来思考。保罗劝勉提摩太，其实也是劝我们今天每一位。第四章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 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第六节我没有念，第六节是一个过桥，可以接到第七节，他也可以算到第五节。因为保罗的时日他已经年纪老迈，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他有很急迫的感觉，还有很多地方福音未传遍。其实我们今天不也如此吗？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怎么可以有正确的神的眼界，明白神的托付，做成神所托付的功夫。我们来祷告。主啊，当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帮助，因为你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明白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体会保罗在当时怎么样急迫传福音，主他愿意将福音传遍天下的心智，你也将乐意恩待他，所以短短一代人当中，福音从中东一直到了西班牙，就到了罗马，那都是你自己的大能。今天主，我们也恳求你，若许可，若怜悯我们，也将这样福音的使命、能力、恩典也加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灵受多少，就能在你面前做成多少你的工作。愿你自己向我们来施恩，将以下的时间恭敬来仰望，叫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同的激励、同的造就。现在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这是很有意思的，当保罗在吩咐提摩太的时候，保罗是很有权柄的，因为提摩太还称他是我的儿子，对吧？当一个在古代，在现代的，即使哇，现在看什么家庭啊，爸爸对儿子的还是有权柄的，在古代那个是更不得了的。他称呼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真是听他的话，顺从他的话，因为他是一手调教，一手栽培的，那一手来成全他的。但是这里保罗没有从父亲的责任跟角度，或者是使命感，或者是那种权柄来出发的，他这里的角度是从什么呢？他的角度是从两个角度，第一个从基督的国跟神的国，是将来那个国，第二个是从人的得救跟永生跟灭亡的角度来看，所以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身份，没有倚老卖老，没有用他使徒的身份命令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说，你就听我的话去做这事，他不是这样。他说，我在神面前，我今天要讲这话是因为我站在神面前，你也站在神面前。然后这位神是什么神呢？他花点时间来说明，是将来要审判活人跟死人的，而且现在是基督显现在我们当中的。你知道他讲这话的时候，基督已经升天很久了，所以他这里第一个眼界点是基督跟他的国。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教会，只是为了我们所关心的人，那其实是不够的。保罗在这里说，在神的面前看见了将来的国度，这是重要的事，也就是他站的角度，他的看见的角度，都是在永远的将来神的国度里面来说的。特别他讲到显现，显现这个字用了这个单独这个字用的次数很少，整个圣经只用忘了几次，四次好像是，大概三四次。那除了在这里用以外，他用在了提多书，提摩太跟提多书都是保罗在比较晚年劝那些年轻的传道人。那另外还有一次是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其他的三次还是四次全部是用在保罗身上。换句话说，保罗侍奉那么多年了，他大概揣摩想象说有一天耶稣基督显现，他这里显现指的是将来还要再显现，那是指的是什么？基督再来的，就是讲到基督的国度。所以这是他的眼界。我们今天我不晓得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但是我可以确定说，今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比保罗时代又近了2000年了，今天比昨天又更加接近了，不是吗？这永远是对的。这种急迫感 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来，所以保持这种这种很迫切的感觉。除了这个以外，还不仅如此，他讲说，今天讲到基督的国，那将来谁可以进到基督的国里面呢？当然只有在基督里面的蒙恩得救的人才能够进得去的，其他人我们不能去。那么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要审判活人死人，也就是以前的人跟现在活的人，只要基督再来的时候，之前所有的人神都要审判的。这是一个迫切的感觉。我们平常想到说，论到说永生的问题，我们会不会这么不急迫呢？平常心讲，我也不是非常急迫，至少不是每天这么急迫，至少不是时时刻刻这么急迫。有时候我会忘记的，有时候会觉得无关紧要，有时候我们累了，各种因素。但是神要我们保持一个急迫感，就像我讲到分享过了，以前对天国我印象其实是很模糊的，但自己的孩子被主接走以后，突然之间天国是非常清晰的，你巴不得主点早点再来，因为你可以再次看到你所朝朝夕夕所思慕的孩子。人就是这么很怎么说呢，很局限的，那很真实。天国与我何干呢？因为我现在活得好得不得了，但是当你有自己心爱的人，你希望能够跟他见面，除非主再来，要不然见不到面的时候，天国离你非常的接近，对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里当我们平常想到说，将来有一天神要审判活人死人，那如果你想清楚了，我们的急迫感那种迫切的感觉会加增的。其实人还是关心永生的，就是他不是很追求，不是很属灵，不是很 religious 这种类型的人，其实他也是关心永生。你问他说需不需要多活久一点，他希望如果说死后还有一个世界可以让他活，他肯定也是要的，付什么代价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人通常是很局限的，等他到了有一天可能他太慢了，他要离开世界，很多事情他做不来了。我想如果说平常就可以对这种永生的事，对生命的事情多慎重，神在我们身上会多一点点的催逼，我们都会多一点的负担。如果大家记得戴德生当年有一次他从中国内地会因为他生病回到伦敦去养病了，在养病期间他朝思暮想就一件事情，早点再回到中国。但因为他生病了，所以非得回到英国去治病养病不可，所以在那段期间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头贴了一张地图，中国地图。他把中国地图发几个地区，他每天在那边看这一省有多少人，多少人信主。当然没有几个人信主，那个时候内地会才刚开始，国效也不是非常的大了。虽然神很重用，可是跟中国这么多人比起来，那人数不算什么呢。所以他每次看到这个地图都祷告，今天为这个地区，明天为那个地区。有时候他想到这事他睡不着觉，他每天有这么多灵魂就不能得救，就离开世界了，所以他心中非常的急切。不感谢主，没有因为太急切病养不好，他最大的心愿赶快病养好回到中国去传福音，那是他的心愿。所以神很重用他，我们不敢跟他相比，但是至少让我们来思想，保罗在这里关切的就是那位审判活人死人的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有恩典，有慈爱，有公义，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的，他还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我们只关心到我们的亲人，那我们未免太狭窄。当然我们亲人，我们希望他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堂里面可以再见面，再见面什么光景我不敢说，但是这是我们的心愿。就像我一天我在看到我自己儿子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叫他呢？我在叫他儿子好像不对，因为他是我的弟兄了，对吧？因为在地上曾经是我儿子，在天上见面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叫他儿子了。可是他叫我弟兄，我也觉得很不习惯了。至少我现在的心态，但我相信你进了天堂以后，我不用烦恼那个事。我只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盼望见到我们所喜爱的人，还有很多跟我一起配搭侍奉过，甚至我亲自主持追思礼拜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也想念他们，有一天会再见面的。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们，但是还有更多人没有这种机会。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凭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因为他要审判死人活人的，我要劝你。所以他劝提摩太，不是因为说我是你属灵的父亲，不是，我是牧师，不是，我是长老，不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国跟耶稣基督的显现，跟他将来要让人得永生，所以因为这个我嘱咐你，那是福音的眼界。如果有这个，他就接下来第二点就讲到福音的托付。第二节开始说务要传道，这是个命令句，一定要传道，去传道吧。这句话大概是整个这一段当中最重要的，或至少在第二节到第四节最重要的。这句话控制了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这半句话，也就是 这一个子句，这个完整的命令句是务要传道，就这句话控制了后面所有的一切的事情，至少控制两件事情。第一个，不管是传道什么时机，好或是坏，务要传道；不管是传道容易不容易，有什么挑战，务要传道；不管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务要传道；不管得利不得利也好，务要传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传道。所以这句话控制了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一起头就讲传福音的托付，务要传道。传道底下就讲很多，什么时候要传道，什么人传道，用什么方式传道，传道什么结果，这个不重要了。因为第一节开始说，我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感动里面，看见神基督神国荣耀的角度，所以我嘱咐你务要传道，是根据第一节来的。所以务要传道的理由是在第一节，但是接下来不管怎么做了，怎么执行了，是第二节以后的事情。所以这里是非常宝贵的，一定要传道。如果我们揣摩一些使徒的心意，我想我们心中会得了激励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对吧？还熟悉这经文吧？他说，因为他是不得已的，他是不得已的。如果不传福音呢，我便有祸了。保罗怎么有这种概念呢？说我是不得已的，我就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是使徒。那今天我们会有相同的感觉吗？为什么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你说当然，我跟保罗不一样，保罗是破坏基督徒，我可没有，我没有破坏基督徒，我没有把人托人进到监里头去的，所以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可能没有祸。我那是你的，可能我们的心思不够敏锐，我们在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其实也是与神为敌的。说不破坏人，那是你我们可能想的不够清楚。但不管怎么样，保罗在这里他说，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接下来第十七节他说，我若甘心传福音，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保罗还真苦呢，怎么样都必须做这事，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都做。其实我们也差不多了。当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用很严厉的律法主义来说，你信主以后一定要传福音，或者说如果你不带领200-300信主，你就不能进天堂，你说我们怎么样呢？我说大发热心的，大部分人都大发热心。事实上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他只吩咐我们说一定要传道。重点是说你看到神国的荣耀，你看到人永生的需要，你当然就会传福音。 你心中会有急迫的感觉，那是自然的，那是很必然的事情。所以如果是这样，那接下来他就说，那什么时候要传道呢？无论得时不得时。好，那什么时候要传道？得时的时候要传道，那不得时呢？还是要传道。所以这里其实多讲了，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无论是好时机跟不好时机都要传道。那什么是好时机？通通是好时机。如果这样问，那我今天问各位，今天是不是传福音的好时机？哦，标准答案。要不要去传，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怎么传法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说无论得时跟不得时都是好时机的，都是神的时间，就要传道。有趣的是，通常福音迫切需要的时候，经常是需要福音的时候还是不需要福音的时候？哇，这样讲好像不太对，都需要福音的。我应该说，困难的时候更需要传福音，还是平顺的时候需要传福音？都需要的，你要知道，当然都是需要的。吊诡的是，经常是，或者这样说，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属灵复兴？是在灵命受到很大挑战、很危险的时候需要灵命复兴呢，还是比较平顺的时候，哪个迫切比较需要的？经常是那些要撞墙的，很多时候，就是神很一个怜悯吧，在社会走到一个实在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突然间造成了一个复兴，在很历史上很多时候发生这样事。从国内的角度，教会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国内角度教会复兴是什么时候？那是挺黑暗的时候，那是艰难十分艰难的时候，那时候复兴的。如果没有逼迫的时候，复兴好像显得好像是有气无力一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里讲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要抓紧这个时间。在专心意思就是要做准备，要这个字不太好翻译哈，有些如果是新译本好像翻成是要做好准备的意思，就专心，是预备神的工作。所以这是传福音的时机。就神的角度来说，神给你感动了，就是时机的。就像今天，如果教会老化，教会在走下坡的时候，需要更多人出来担任传道人吗？还是都教会很兴旺，现在本来100人，现在200人、300人，这时候我们需要传道人、呼召人，这个时候很容易呼召人出来传福音的，很容易呼召人出来当牧师的，因为确定他的 placement 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现在教会在走下坡的时候，你说出来传道吧，怎么样呢？困难吗？相对来说困难多了。但吊诡的就是，什么时候更迫切需要传道人？就是困难的时候。所以你看，神在过去历史当中也恩待了华人教会，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呼召了不少那些传道人出来，都很受苦的，很吃苦的。那是神自己的恩典。所以不能得时不得时传福音。那么接下来有传福音的挑战，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是2000年前保罗所讲的话，跟今天像不像？非常的相像，非常的类似。到今天福音的挑战还是内心的问题，他们心里厌烦随从自己的情欲，这今天确实是如此。华人教会在福音布道强盛的时候，大概在70年代，从60年代开始，我讲是北美的教会的情况，到70年代，到80年代是个高峰，到了第二次高峰的时候是90年代，刚好是六四民运之后的事情。 那你看六零年代所有华人教会，基督之家是比较算是比较，三十年的吗？四十年，所以是七零年代开始，对吧？所以大概一家跟美国大部分的教会的，哦，对不起，我们这里有李老师在这里，他是教会历史专家，我有点班门弄斧了。几乎你到今天北美的所有的一个华人教会，十个、八个、九个，大概是这个轨迹的。六零年代开始成立查经班，七零年代开始成长了，然后到七零年代的后期建立教会，到八零年代初，到九零年代开始有英语崇拜，差不多这个轨迹八九不离十了。我相信贵教会也是如此。那个时候福音国校真是非常明显，神的工作，大家拼命。就像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也是类似。当时拜了第二次增长之这个祝福，所以从九五年我去了这个教会侍奉，一直到一六年离开，这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就大概有七年到八年的时间，那个增长速度是不可思议的。从九五年开始，教会本来就增长，我去之前教会就增长，我去的是刚好是沉在这个浪头上的。当然我有我的贡献，但是教会本来就是增长的。从九五年一直到了九九年、二零年，就差不多六年左右的时间，七年左右的时间，每一年增加一百个平均人数的聚会。所以也就是说，一个中小型教会每年增加一个教会，连续有七年的时间，那是真是不可思议的。那时候人很容易，你只要门打开一呼召，不管你讲的好不好，都有人觉知信主，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真是圣灵的工作。但到了现在呢，现在很不容易了，现在传福音困难很多，信主的比例少了很多很多。那这次时代也是给我们的挑战，但不管是这样子，保罗在这里说还是要传道。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传有效的道呢？这里还是讲要纯正的道理。人不愿意听纯正的道理，但是我们还是要传讲纯正的道理。也只有这个纯正道理才有办法能够真正建造教会，其他的是花拳绣腿。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教会用了太多花拳绣腿的事，很多热闹的事，所以以至于一下子人数也增加了，但是是经不起考验的。那这些花拳绣腿有些还是花拳绣腿就罢了，至少还是这个招式是正确的。那有些时候教会用的招式不正确，也就是真道上是错误的，就像这里讲的，还增添自己好些的师父，就用很多很奇怪的道理、荒谬的言语。我们就来简单盘点一下，过去过去差不多二十年左右，差不多是灵恩运动兴起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运动。对教会当中有什么是花拳绣腿，有什么是荒谬的言语呢？我就列几个大家听听看，你看你觉得如何。在比较像灵恩开放的教会里面，敬拜有金粉，听过这个吗？你们很幸福，如果你没听过就不要去理他了。地上有金粉，因为神有祝福，这个你可能没听过。听过祖宗咒诅隔代咒诅的事吗？也没听过。哇，你们真是很幸福的。也没听过灵兔灵偶，也没有啊，那我就不说了。也没听过超灵预言，也没有。我你们教会没有这个问题，我说在其他教会当然在你们教，我不是说你们贵教会啊，我现在是整个特别在台湾的教会，香港的教会稳健的多。我听说最近在东南亚的教会面临着很大的冲击，从台湾去的，台湾的教会在过去二十年来，我所讲的都是过去二十年台湾教会，国内的教会有不同的类型，这个要请李老师讲了，他是这方面专家了。那灵偶是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说你身上不能让邪灵来搅扰你，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有些有能力的祷告，或者有恩赐能力的牧师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奉耶稣的名，然后赶逐这些巫鬼或者撒旦的搅扰工作的身上，所以你会呕吐，所以他就发几个袋子，到时候你就会呕吐，就把它吐在塑胶袋里头去。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这真实发生的事情，大概前五六年还在很流行的。所以有灵偶，有灵吐，有操练意象，你们看什么具体的言语，然后说预言等等这些话，还有先知学校，还有图像式的预言，那帮你看见一个图像，然后他就跟你说一些预言的事情，甚至有些说信徒可以自动来去三层天，就像学习保罗一样的，他教导你怎么样可以灵魂出窍，可以与神有很亲密的交通，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属灵的，而且很吸引人的，但是这个是荒谬的言语，这是增添好些师傅。所以如果因为这些活动教会人数增加了，你千万不要高兴，他离衰败一步之隔，再给他的三五天，甚至不用三五年了，你不能指望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导能够建立教会，毫无指望的。但不管怎么样，福音有挑战，现在传福音确实有挑战，现在的福音派的声音也是很复杂的，有些我都不晓得是不是还继续称呼他为福音派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愿意随便加个标签，但是就神学上严谨的验证论述来思考，我真的还不晓得是不是要继续称呼他为福音派。难怪几年前在台湾有一个苗栗大学的一个学者做一个研究，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教导，他在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当中，只有60%人相信，40%人不相信。就是三位一体，各位相信吗？如果不相信，你的牧师一定要找你谈话的。如果你不相信，你不可能成为会友的。你不都不相信，我不晓得你的救恩到底在哪里的。但是在做出了研究报告，他自称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打个勾，我是基督徒。那问他是不是相信吗？他说我不一定相信。有人说我不相信，只有60%，本来应该100%的，对吧？荒谬的言语对教会构成很大的妨害。所以想到这些事情，你心中如果没有迫切感，那会很奇怪的，因为这是这个时代的挑战。但不管怎么样，就算是这个时代时机好像看起来不对，挑战看起来很大，这一件事情务要传道，对吧？保罗说底下都不是理由，这只是描述一个现象，务要传道，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得时不得时，对也不对，或成也不成，务要传道。所以今天如果我讲的道理都忘记了，只记得这句话就可以了，每个基督徒要怎么样呢？务要传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推脱的。如果是这样，最后很快的说，我们就要做成传道的功夫。第五节就说，你其实这个你却是跟我相对的哈，我已经要被神接走了，但是你是一个强调了你。我刚才读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我在你说有点停顿，就是一个对照。但是你呢？跟其他人不一样，你必须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我现在只讲功夫这两个字，这两个字翻得很有意思。功夫什么意思？是讲技巧呢，讲他本事呢，还是讲他的时间呢？功夫可以讲时间嘛，我没功夫，我没时间。但是这里功夫不是，这里功夫基本上可以讲两件事情，都跟真理有关的。第一个，必须有能力可以分辨真理；第二个，必须彰显出来传道者的德性，就是外面不管是出了什么变化了， 或者是你在一大土一败涂地的，你做工二十年三十年没有很大的果效，你还是要做成你的功夫，就你是个传道人，怎么样叫努力传道，那就是传道者的功夫，这样明白意思吗？就他的本事，他的功夫，就他这个人德如何，跟他的行如何一样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凡事谨慎，谨慎这个字只用了六次，这个字用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都是跟真理的分辨有关系的，所以你要有个做成传道的功夫，你必须对真理能够分辨。我想基督之家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教导很严谨的，我们继续努力，真道一定要分辨，有新的道理出来说，我们要分辨这个合乎神的道理不合乎神的道理，你必须分辨，你才能做成传道者的功夫。第二个，要彰显这个德性，尽你的职分。就像耶稣说的，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他这里讲不是做任何事情，他是讲什么？信就是做成神的工，这样明白意思吗？他重点不是你做什么，做什么很重要，但是说你透过做什么显示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传道者的功夫了。所以最后我用一个简短 的例子来说，我本来想跟他讲马里逊的，马里逊来华已经200多年了，他在中国待了25年的时间，26年的时间，他生命当中一半时间在中国，他做了多少事？没有太多，从今天的角度来说没太多。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写一本中文文法，他来这边传道了，写中文文法，但是他的贡献很大，他让后来的宣教士可以读中文文法，可以学中文，他又翻译了中文圣经。他一生当中只案例那几个人，带领几个人信主，翻译了圣经，但是他的贡献非常大。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有一个瑞典籍的一个教师，单身的女教师，她侍奉了国校，现在回想起来也没太多，我没有听过她谁带领谁信主过。她在那里忠心牧养我们这群人，她客家话讲得很好，她瑞典人，但是客家话讲得比我还好，当然我是四分之一客家人，根本不会讲客家话，不太好意思。他客家话非常的地道，国语有客家腔，还会一点点的台语。但你说他侍奉有什么果效呢？他做成传道者的功夫，在我们教派当中侍奉了20年、30年，很忠心的侍奉，他对我影响很大。我信主没好久，他就邀我去参加一个叫做旧约概论，当时我圣经都还没开始读呢，读书我是不怕了，所以他邀请我，我就去读了，就没想一读读的班上第一名。他给我很多的鼓励，从读那个圣经概论确实也让我明白不少事情。他可能没想到当年他一个小小的动作却造就了后来一个传道人，那是做成传道者的功夫，对吗？一辈子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教派里面侍奉了30年，其实说起来从人来看真的没什么果效的，语言能力也是一般，爱心很大，但是这就是传道者的功夫。因为我们做了，就像马里逊千千万万这些传道的人，我们不晓得果效在哪里，但神必然使用。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不晓得提摩太做了多少工作，我们知道多少，我们不晓得。但如果没有提摩太，恐怕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那就是传道者的功夫。可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有福音的急迫感吗？如果有，神带领你，得时不得时，哪怕几句话，侍奉几件人看不与其眼的事情，那也是神向你来施恩的，做成传道者的功夫。但最重要的是，无论得时不得时，今天你要不能忘记有一件事，要怎么样呢？务要传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先生说的，那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 所以让我们有一点这样的急迫感，无论什么光景，务要传道。我们来祷告。主，你既然有这样的托付，我们深信你必然过永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也要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既然领了丰富的恩典，主，我们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将你自己的美善能够传扬，所以你既然如此吩咐，我们就愿意如此的遵行，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心中若什么感动，你也为我们来祝福，为我们的保守，也来使用，为我们众人献上感恩。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做成你自己的功夫，愿我们都成你的工作。谢谢您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这样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